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课程，圣经神学。在第一课，我介绍了圣经神学的概念，而我也说过，圣经神学是学习如何将圣经看作由神所写成的完整故事。它的高峰是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作为的一门学科。圣经的各个部分都指向基督，这是阅读圣经的一种方法。那这一课呢，我们要来思考为何要学习圣经神学，圣经神学的作用是什么。简单的答案就是，圣经神学守护和引导教会。我们先来看看圣经神学是教会的守护。首先呢，我们来看两处的旧约经文，生命记28:1-6。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那第二处经文就是箴言书的11:24-25。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那这两处经文会怎样的被错误解读呢？成功神学的教会常常使用这两处经文强调教导，说会众需要慷慨的奉献支持他们的牧师和教师，你们就会蒙福，神就会大大的回报你们。如果你们顺服，你们就会蒙祝福，你们的庄稼会长得很好，你们的奶牛会产很多牛奶，你们的儿女会大大兴旺，而你们的婚姻呢也会幸福。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三处经文，首先是历代志上的4:10，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马太福音的18:19，经文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马太福音的21:22经文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么人们会怎样错误地解读这三处经文呢？这些都是成功神学的教师们最喜欢的经文。根据这些经文，他们认为天上的父神就像一台自动售货机，只要我们大声的、明确的向他索求地上的健康和财富，并且相信神会给我们，神就会按我们所求的给予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得着，那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那么这些经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圣经神学可以怎样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经文呢？这些错误的解经都自称在解释圣经，但实际上却在传播错误的基督教信息，误导基督徒。 我们看到问题在哪里，不是仅仅对一些经文和词句的解释而已，而是读圣经的方法，如何将旧约和新约圣经联系起来，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究竟各有多少。所以我们看到不平衡的或者错误的福音信息，或者不平衡的和糟糕的教会，都是建立在一些被错解的经文之上的，他们并没有重视整本圣经的叙事主线，或者他们所看重的故事主线是偏离圣经的，他们可能错误地理解了圣经当中诸约之间的关系，或者过多地强调了两约之间的连续性或者是不连续性，他们可能以为天国现在就要成就在地上，或者呢，把属灵的祝福和属世的益处混为一谈，他们也可能想要讨好人，所以扭曲一些经文的解释来正中一些人的下怀。我前面所说的这些运动或者教师所讲的信息不一定全是错的，但是他们所讲的却像很多时候小朋友重述一个故事一样，讲的大多是对的，但是忽略了很多细节，放错了重点，同时加上了很多的解释，以至于整个故事和原来不一样了。所以在每一个错误的例子当中，这些错误的或者不平衡的圣经神学都在宣讲一个错误的或者不平衡的福音信息，建造了一个错误的或者不平衡的教会。我想你们可能关心，那么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呢？申命记28:1-5，你若留意听从，后面说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该怎么解读呢？当我们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这段经文是特别给以色列人这群神当时的百姓的，而不是给我们的。这段经文毫无疑问在行义和蒙福之间建立了一个因果联系，对不对？你必须是一个行义的人才能蒙福。这段经文是在救赎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写给一群特定读者的，神在教导他的百姓，他们靠着自己的能力是不能行义的。如果我们接着读后面的圣经，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行义上是无能的，并且是失败的。神必须把自己的义赐给他的百姓，百姓才能蒙福。圣经神学是教会的守护。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圣经神学是教会的引导。圣经神学不仅能守护教会，而且也能引导教会，它能够引导教会有好的教导，有好的辅导，有好的讲道，好的福音事工等等。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圣经神学在这些领域的应用。首先呢，就是引导良好的讲道与教导。为什么我们说圣经神学能够给良好的讲道提供引导呢？当讲道者坐下来研究经文和预备讲章的时候，圣经神学能够帮助他远离在经文当中寻找支持自己固有观点的证据。圣经神学让我们看到经文在一个怎样宏大的历史性上下文当中，经文与前后书卷的关系，以及基督的工作和位格。圣经神学确保每一篇讲章都展现经文在神宏大救赎计划当中的位置。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如果你在讲关于大卫和哥利亚的经文，以色列的军队当中没有一个人想要与那位天天挑战他们的哥利亚交战，只有这年轻无知的牧童大卫，本来呢是给哥哥们来送食物的，却拒绝了扫罗王的铠甲和武器，捡起了5块石头砸在了哥利亚的额头上，并且砍下了他的头。人们一般是怎样讲这个故事的呢？一般来说，人们会把焦点放在大卫身上，大卫的信心，大卫的勇气。朋友们， 你们需要大卫的信心才能靠着上帝胜过你生命当中的哥利亚。这是合适的教导经文的方式吗？可能一部分是对的，但这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讲道。一个犹太拉比或者一个伊斯兰的阿訇都能这样教导这个故事。下一课的时候我们会进一步的讲预表。预表是圣经神学常常使用的一种工具。新约圣经教导读者要把大卫看作是基督的一个预表，意思是说要把大卫看作是神在当时给以色列人的基督预览。哥尼亚故事中的大卫呢，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不像君王的君王，来从神的仇敌手中拯救神的百姓。所以朋友们，你生命中的哥尼亚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大卫。谁是那位从神的敌人，也就是罪那里，从神的敌人手中拯救你的君王呢？是谁呢？所以简单来说，无论你是在教会的讲台上讲道，在孩子们中间教导逐日学，还是在带领周间的小组，你都需要圣经神学来帮助你做教会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讲道和教导神的话。第二个就是引导，有良好的辅导。你认为圣经神学可以怎样在辅导事工上成为引导呢？我们该如何回应各种辅导的需要呢？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怎么看待人，怎么看待他们的问题，以及圣经有没有对这些情况说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判断需要辅导的问题，或者是因为错误的思想，或者是因为错误的行为，然后我们把圣经当作是一本诊断手册，用圣经告诉他们该如何正确的思想或者正确的行动。这样的辅导是用圣经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手段，其实是某种行为矫正或者认知治疗的基督教的版本。这种治疗的公式就是，你需要靠着圣灵去学习如何正确的思考，并且做出改变。当然，亚当和以色列的故事应当可以告诉我们，即便我们给了人们正确的思想，就像亚当在伊甸园当中有神亲自告诉他该如何思考和行为，以色列也有先知，他们也有框架约束他们必须有正确的行为。以色列有严苛的律法体系，可是亚当和以色列仍然失败了。合乎圣经的人论却告诉我们，我们会怎样生活并不取决于我们行为或者没有得到正确的思考方式。我们会怎样生活其实呢，取决于我们敬拜的对象。人被造是要成为敬拜者，我们要么正确的敬拜，要么错误的敬拜。以色列的失败是因为错误的敬拜，他们敬拜列邦的偶像，而不是敬拜耶和华。保罗告诉我们，真正的改变需要从敬拜偶像转向敬拜真神。可是人怎样才会这样改变呢？透过福音，透过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透过从最终悔改和信靠神，透过耶稣基督提供的恩典。基督徒陷入罪是因为败坏的信心，上瘾呢是因为敬拜偶像，就像其他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基督徒也同样需要信靠福音而改变。所以你那位需要得到人生指导的朋友，他们患得患失是不是因为对未来有错误的期待，不知道真正的喜乐应当从何而来？你那位上瘾的朋友，他认为自己是为何被造的呢？你那位在婚姻中经历苦难的朋友，他是不是对婚姻的期待或者认为婚姻应有的满足其实超过了婚姻原本想要达成的目的？圣经辅导的目的不是要解决眼前的难题， 比如说给你一个舒适的容易的生活，或者给你一些更美满的婚姻的建议。不是的，相反的，圣经辅导是要给人的生命带来成圣和得荣耀，应当让我们更加具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圣经辅导的方法是透过福音，因为目的呢是得着基督。这是第二方面，圣经神学引导教会的合乎圣经的圣经辅导。那第三个呢，就是引导良好的福音事工。现在再让我们思想一下教会的福音和宣教事工。圣经神学能够正确地平衡我们的期望，让我们不会过分的期待，也不会期待的过少。好的圣经神学不会应许今生就能得到美好的人生，但也同时鼓励我们要与文化互动，要寻求邻舍们的益处，也要有爱心和公益的服事。近年来在福音派教会当中兴起了一阵关于成为宣教型教会的讨论。这一观点的主张者并不是说教会要委身于大使命或者有宣教事业，他们所说的宣教型教会并不是说教会要差派宣教士或更努力的传福音，他们是在说教会就是神所差派的宣教，为要给世界带来医治或者帮助人与神和好，正如耶稣医治和喂养跟随他的人。教会的宣教使命就是道成肉身的进入世界和文化，并且给世界带来益处和祝福。因此越来越多的教会没有再差派宣教士去传福音和建立教会，而是呢派青少年暑假的时候去短宣，给穷人或者灾民提供服务。那么你觉得这是你所理解的宣教吗？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基督徒要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我也毫不质疑神是一位宣教的神，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并且寻找我们。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圣经的重点是耶稣，耶稣来做了亚当和以色列所不能做的。你有没有注意到福音的中心是基督是谁，基督的工作是什么，而使徒书信的中心呢，则是凭着信心与基督联合。整本圣经都在强调基督的独一性和中心性，也是所有神迹包括医治和喂饱群众这些神迹所指向的中心。所以呢，教会能为世界所做的最重要的事，绝不是教会能做的所有事。教会不能为世人的罪而死，教会不能给万国带来医治或者让世人都进入神的国。教会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让世人看到那一位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并且有能力使人与神和好的那位基督。教会必须见证基督，教会必须宣告福音信息，教会必须建造基督的门徒。整本圣经都聚焦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这将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教会的宣教使命，也就是指向基督，就像整本圣经都指向基督一样。是的，我们用行为呢指向基督，但是行为是不能传递完整信息的，所以我们更多的用话语传讲基督。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的工作主要是讲道和教导。基督也说他的首要工作是讲道，而不是医治和赶鬼。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从更大的角度和视野去认识宣教，而不是仅仅基于几处的经文。圣经神学是一门学科，这个学科训练我们更好地读圣经，成为我们的解经战略，帮助我们远离把圣经当作操作手册的诱惑。圣经神学呢，帮助我们把圣经看作是一个宏大的叙事，给我们故事和故事背后的含义， 这一故事的发展不断清晰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所以圣经神学守护和引导教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今天呢，我们是圣经神学的第二讲。圣经神学的作用是什么呢？他这里提到是教会的守护和引导。你们会不会觉得哇，太夸张了吗？有这么大的作用吗？但是学完之后，你们会不会觉得他讲的其实是真实的？
嗯，对，他讲的是真实，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圣经神学是教会的守护，帮助我们可以正确的解释圣经，帮助教会可以建立在一个真理的基础上。
嗯，
对，在课程里面呢，其实他有讲了几个例子
啊，
就是成功神学他们常常引用的非常吸引人的一些例子呀，
经文。嗯，
对，他有讲到其中的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21:22里面讲的。
嗯，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哇，真的是很吸引人啊。嗯，
对对，我也很喜欢这个经文。
如果当当把这经文拎起来听呢，就说哎，我只要相信神，相信他就可以了。
嗯，
我向神求什么，他都是给我的。
嗯，
就是给人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嗯，
但是他这样理解呢，其实是脱离了圣经的一个向下文，还有圣经里面的一些其他的教导。
嗯
嗯，
而造成的一个错误的解释。
对
对
对，
所以圣经神学它的重要性就凸显在这里了。
嗯，
对，
其实如果是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脱离了圣经神学的框架，就会很容易给信徒造成了一个在信仰上的偏差。
嗯
嗯，其实你如果联系向下文来看呢，我是这样理解这一节的经文的。
嗯
嗯，其实他21里面耶稣其实有讲到，他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这是21里面讲的，
讲的是一个关于信心的问题。
对，嗯，
对，
其实这里强调的重点是你对神你要有信心。
对
对，在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疑惑说哎，神会听我祷告吗？
嗯，
神会帮助我吗？这样强调你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那并不是说你对神有信心，所以你向神求什么神都会给你。
对，嗯，对对，他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你对神是否有这样真实的信心。如果有这样真实的信心，你的祷告其实是神是真的知道你在求什么的。
对，你如果联系其他圣经里面看的话就知道了。
嗯，
我举个例子，就是你可以看约翰一书5:14里面。
嗯，
他其实有讲得很清楚的，他说我们照他的旨意求，他就听我们。
嗯，
所以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想要什么求什么他就给，我们祷告呢是要按照神的意思祷告，神的旨意祷告才可以哦。
对对，是的，他这里讲到就是我们要按着圣经原来的意思去做去行。当然他具体的应用呢，就是他会引导教会的讲道，对吧？
嗯嗯，
他也会引导教会的辅导，在讲道上，在教会的辅导上，圣经神学怎么去帮助我们有更好的归正呢？
我想 在做辅导或者是做关怀，在讲道上，如果是没有一个好的圣经神学作为一个框架引导的话，真的会很容易误导会众。在关怀方面，我觉得就是用圣经辅导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当然呢，我们很多时候比较喜欢用我怎么样去理解这节圣经来应用在生活当中，这确实是也是比较容易出
问题的。
对，出问题的。所以圣经神学是作为一个圣经辅导的一个方向吧。
对，就是不然的话，一个人他遇到问题，他来到我们面前寻求辅导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用人的智慧，
对，
人的方法以及人对圣经的解读去给他建议。但其实真正的圣经神学是把我们把被辅导的对象都是一起引导到神的面前。
对，这里讲得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其实人被造要么就是去敬拜神，要么就是拜偶像。
对，
我觉得这个引导是非常好的，这样不会让我们在做圣经辅导的时候是用人的意思去代替圣经它本来的意思。
对，所以这是引导良好的辅导，包括引导良好的福音事工。我们觉得在教会当中圣经神学会怎样更好的实践到我们当前的教会生活当中呢？会不会有一些觉得我们学了这个课，它其实对我现在的教会生活和教会服事是有帮助的？
就比如说你刚讲的这个引导良好的福音事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做一些宣教的工作呀，就帮助他们呀，给他们一些益处呀，就是解决他们的一些生活困难啊，
对，
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啊等等这些。
但是始终没有提到福音吗？你的意思是这个吗？
就是会有点小了，有点小，最终就是没有能够更好的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认识。
那是不是注重这个文化使命比较多？
其实喜乐讲这个意思呢，现在很多教会可能是这样子，就是用一些类似于词汇和关怀事工去吸引人和关怀人，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错的。比方说我给他衣服，给他提供饭食，提供帮忙，这些事情本身是没有错的，但这并不是教会事工的全部以及最重要的部分。
对，
最重要最核心的是让他听到福音。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文化使命跟福音的使命要相结合，才是最好的一个福音事工。
所以啊，圣经神学来引导你的福音事工嘛。
是，
不然你可能做的是把这个人引导到你的面前，最重要的是把他引导到基督面前，是向他传福音。
是的。
所以圣经神学会引导教会的教导和讲道，引导教会的圣经辅导，引导教会的福音事工，甚至会引导教会的一些治理模式等等。圣经神学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框架，盼望我们更好的来学习这门课程，也愿神的话给你非常好的帮助。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弟兄姊妹刚强壮胆，抵挡撒旦的诡计，依照圣经做凭据，时时刻刻装备自己。